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2年11月21日星期一。 WTI 原油盘中暴跌 5%， 美指连涨两日，现货黄金险守1750关口，美联储官员立场现分歧， G7 俄油限价或本周公布，美国成屋销售量创历史最长连跌，欧洲央行将收回2960亿欧元长期定向再贷款，上周五至今，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蒂克称，准备在12月会议上放弃加息75个基点，预计在加息0.75%至1%将足以控制通胀。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表示，下次美联储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国银行援引 EPFR Global 数据称，美国股市出现35周来最大单周流入，增加229亿美元，债券资金流入42亿美元，现金资金流出37亿美元，黄金流出3亿美元。欧洲股市连续第40周出现资金流出，是有记录以来时间最长的地区回避。G7 集团计划本周三宣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水平。此前的消息普遍指向12月5日起生效的原油价格上限或在每桶40至60美元之间，基本等于俄乌冲突爆发之前俄罗斯的石油生产成本，但多位知情人士称可能会高于这一水平。伦敦金属交易所上调伦锡、伦铜、伦镍与伦铅保证金，于2022年11月18日收盘后生效。美国10月成屋销售环比降 5.9%， 连续第9个月下降，创历史最长连降，至年化443万户，为2020年5月以来新低。数据凸显按揭贷款利率飙升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负面影响。欧洲央行当地时间11月18日宣布，将自本周起从欧洲各大商业银行收回2960亿欧元长期定向再贷款。此举是为了配合欧洲央行的加息政策，进一步从市场上收回流动性，以压缩需求，遏制通胀。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上周五表示，欧央行可能不得不限制经济增长来控制通胀。世界白银协会近日表示，今年全球市场上的白银短缺将达到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将达到2021年水平的4倍。专家指出，到2022年，全球对白银的需求将同比增长 16%， 达到12.1亿盎司的新高。据外媒报道，印度财政部上周五晚发布通知，取消对铁品位低于 58% 的铁矿块矿和粉矿征收的出口关税。此外，印度还取消了对部分钢铁中间产品征收的 15% 的出口税。土耳其能源部预计将从2023年初开始实施俄罗斯提出的天然气枢纽项目。美东时间上周五，美国主要液化天然气出口商自由港 Freeport 明确表示，计划将于今年12月中旬开始初步生产，但要等到明年3月份才能全面恢复运营。欧洲能源供应将得到又一个保障。瑞士本周将开展一项名为 PILUM22 的军事演习，有5000名军人参加，为33年来该国首次举行大规模军演。英国财相称，防务开支将继续保持在不低于 GDP 2%的水平，在英国安保态势综合评估更新前不会增加。英国两家主要智库机构上周五表示，英国正进入一个高税收的新时代，同时面临公共服务紧张和200多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实际工资停滞，这是能源冲击的结果。泽连斯基提议与俄公开谈判，俄方回应，不存在公开谈判，乌方这种表态说明其不愿进行谈判。美国司法部长加兰任命前联邦检察官约翰·史密斯为特别检察官，处理对前总统特朗普的调查。推特正式解封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账号。特朗普表示不打算重返推特。新的 COP27 草案没有扩大逐步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承诺。FTX 称欠50名最大债权人近31亿美元。FTX 表示， 已启动对其全球资产的战略评估，并准备出售或重组部分业务。多家华尔街机构寻求从 FTX 用户手中以折价收购其债权。富时罗素旗舰指数季度调整名单出炉，天齐锂业 H 股、快狗打车等四只港股获纳入。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全球贸易分裂可能造成 1.4 万亿美元的损失，可能使全球 GDP 减少 1.5%。 俄乌冲突仍然是全球经济的最大拖累，特斯拉将因为车辆尾灯间歇性无法照亮的问题，在美国召回超过 32.1 万辆汽车。马斯克正考虑最快在周一解雇更多推特员工，这次的目标是销售和合作伙伴业务部门。韩美两国19日举行联合空中演习，美国空军 B-1B 战略轰炸机进入朝鲜半岛。俄乌双方均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受对方炮击。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人民日报重音八度发文称，不动摇不走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国产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片将开始零售，知情人士已通知药店即刻下架处理。专家称该药绝对不应让全民吃。真实生物，海王星辰线上售卖的阿兹夫定片实为真实生物抗 HIV 疑适应症药品，目前海王星辰已对药品进行下架。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新冠病毒在自然界规律发展下逐渐进入稳定期，而且对人类造成的损害也在逐渐降低。证监会发布个人养老金基金名录和个人养老金基金销售机构名录，主要包括六家大型银行、十二家股份制银行、五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十一家理财公司。中国工商银行20日开始在广州、青岛、合肥、西安、成都等五市发行首批特定养老储蓄产品。中国银保监发布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和理财公司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一级资本净额在1000亿元以上，具有跨区域服务能力，主要审慎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规定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具有较强跨区域服务能力的城市商业银行，可以纳入养老理财产品试点范围的理财公司可以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北交所自2022年12月1日起将股票交易经手费标准由按成交金额的 0.5 千分号双边收取下调至按成交金额的 0.25 千分号双边收取，降幅 50%。另外，北交所就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做市交易业务细则及配套业务指引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规定》，完善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资金管理，推动中国债券市场进一步开放。商业汇票承兑贴现与在贴现管理办法审议通过予以发布，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证监会就关于深化公司债券注册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支持房地产企业合理债券融资需求。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高质量建设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版的指导意见。恒指公司将腾讯音乐、中国中免、领跑汽车纳入恒生综合指数，将理想汽车等四只股票纳入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剔除阿里健康、哔哩哔哩等四只股票，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不变。11月17日下午，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货拉拉公司进行约谈，对满帮集团、滴滴货运、快狗打车三家互联网道路货运平台公司进行提醒。隆基绿能自主研发的硅抑制节电池转换效率达到 26.81%， 为目前全球硅基太阳能电池效率的最高纪录。今年前十个月，我国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其他14个成员国进出口增长 8.4%。 国防部回应中美防长是否将举行会谈，中方对东盟防长扩大会期间与美方进行交流持积极开放态度，双方有关部门正就此保持沟通协调。 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上周五，美元指数在欧股早盘刷新日低跌破 106.40， 在美股午盘摆脱跌势逼近107，但截止收盘未能收复该关口，收涨 0.26%， 报 106.97， 连涨两日，终结四周连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跌破 3.75%， 随后转涨，收报 3.83%，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下破 4.45%， 美股尾盘升破 4.53%。 两年期和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差盘中扩大到约负70个基点，续刷1982年来最大收益率倒挂程度。现货黄金盘中跌破1750美元关口，收盘勉强守住该关口，收跌 0.55%， 报 1750.87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小幅下跌 0.03%， 报 20.95 美元每盎司。原油盘中大跌，美油一度下跌 5%， 下破77美元关口。布油最低跌破86美元每桶，随后两油反弹，最终 WTI 原油收跌 2.33%， 报 80.14 美元每桶，布油收跌 2.39%， 报 88.67 美元每桶。欧洲大陆 TTF 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收涨 2.62%， 报 115.509 欧元兆瓦时，上周累涨 18.04%， 结束六周连跌。 NYMEX 12月天然气期货收跌 1.03%，报 6.3030 美元百万英热单位，上周累涨 7.21%。 美股表现相对平静， 2.1 万亿美元期权到期并未引发太大的市场波动。道指收涨 0.59%， 标普500指数收涨 0.48%， 纳指接近平收。能源板块跌幅居前，公共事业、医疗板块表现较好。欧股普遍收涨，德国 DAX 30指数收涨 1.16%，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54%， 法国 CAC 40指数收涨 1.04%，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1.20%， 西班牙 IBEX 35指数收涨 1.05%， 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收涨 1.38%。 港股恒指收跌 0.29%， 科指收涨 0.57%。科技股多数收涨，美团收涨近 5%， 京东、网易收涨于 3%， 阿里巴巴收涨于 2%。 A 股三大股指早盘维持震荡，午后走势转弱。截至收盘，沪指跌 0.58%， 报 3097.24 点，深证成指跌 0.37%， 创业板只涨 0.16%。盘面上，教育板块午后维持高位震荡，生物制品、中药等板块涨幅居前。景点旅游、酒店餐饮、半导体元件等板块走势较弱。两市超3400只个股下跌。今日关注。9:15，中国公布至11月21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点，德国公布10月 PPI 月率。次日凌晨3:30，纽约原油12月期货完成场内最后交易。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黄金雨的时候，不要用小汤匙，要用大水桶。我们明天见。